是一个特别追求完美的人吗？
是，
作为完美主义者。
我觉得追求完美呢，反正这个性格有好的一面，有不好的一面啊。嗯。你会理解成就是对周边的人，对所有的事情要求会很苛刻的，大家会觉得你不通人情，嗯，觉得你这人怎么这么怪，啊，觉得
你是吗？
我小时候是，嗯，所以有时候你初步看到我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很容易合作，很容易很包容，这都是后来我学会的，嗯，但我骨子里是一种啊，对，特别较真的人，
就较真到什么程度？
较真到我是怎么改的啊？嗯，后来我发现，因为我是一个程序员，嗯，在程序员的世界里面，只有零和一，只有对和不对，
嗯，我后来说黑黑白嘛，
对对对对对，我就后来他们，其实这一类人跟这个世界就很难融入，他要么对，要么不对，嗯，后来我说服自己，我就说呢，这个世界是模拟信号，它没有零和一，嗯，它只有偏零和偏一，所以呢。我就说服自己，眼睛里要能揉沙子，嗯，要能很包容地看待这个世界，就是没有绝对的正确和绝对的错误，嗯，反正我花了很多时间改变自己的。
是什么样的一种动机促使你去改变自己的性格？
如果你不改变的话呢，你会在这个现实世界里面撞得头破血流的。这后面就是九号平衡车，这后面就是个平衡车啊！
对，这是平衡车那个轮子。
对对对对对对，这平衡车的平衡
车。竖起来以后，这就是平衡车那个。
对对对对对对，平时大家玩的那个平衡车呢，是双能站着玩的。
对。
把这个双能的平衡车放下来，再买这么一个套件前轮给它装好，就变成了卡丁车。
啊，这变形金刚啊，这是。
对。
这个是绝对不能上路的。
这不能上路，最主要是玩具。
来，那我们俩试一下啊！你教一下我哈。哎呦，这个我家里边买了那个平衡车，但是还真没买过这个。
好，这是刹车啊，
这是刹车。
对，
这右脚是油门。像这样的小米生态链企业，咱们有多少家？
有120家左右。
120家啊。
已经上市的有3家，因为小米的整个生态呢非常的完善，光靠小米一家做不到。嗯、
对, 对对。
所以呢，小米呢就帮助了。100多个创业者创办了各自的企业，这些年发展都不错。
这都是您个人存的吧？
对，
个人存货
是，
不是每一个都用过吧？应该不可能吧。
这里每一个手机我都用过。
啊，真的每个都用过？
对对对对。
你有没有想过，可能今后手机会变成什么样？
我觉得到今天为止，我觉得手机的形式基本已经固定，但是手机的内涵会进一步增长。比如说它的计算能力，
对，
比如说它的相机拍照的实力，嗯，终有一天，手机会变成人的亲密伴侣。我们说未来世界是以手机为中心的，我们要用手机连接所有设备，连在一起带来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你会发现智能家居，你的生活会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实这一点一点一点在改进。
小米的基因里面，你觉得有这种颠覆性的东西吗？
应看怎么看？我觉得，毫无疑问啊，小米模式呢，在过去的10年，对整个中国制造业，对整个中国的产业的推动是无可置疑的。
但是我听你好像，不喜欢别人称呼你为这个雷布斯，是吧？
说实话啊，我觉得呢。我觉得乔布斯呢，对整个人类都有巨大的影响，很多人也都是乔布斯的粉丝啊。其实崇拜乔布斯并不一定要成为第二个乔布斯，而且我觉得在今天的创业圈里啊，我有时候经常说，很多人呢，没有乔布斯的命，但有乔布斯病，就以为乔布斯呢，只是单纯的追求极致，其实做产品还是。追求极致和用户需求，包括工业实现之间的妥协，所以呢，怎么能做一个成功的产品？我觉得我们要学乔布斯那种精神，但是呢，乔布斯是独一无二的，其实很难复制。
我跟雷总摆摊哈，大家支持一下。啊，
我呢，其实，在初中和高中的时候，我就是一个电子发烧友，就装那个收音机啊什么的。啊。 上大学学的软件，然后接着二十多年就没有碰过任何硬件了。但是呢，我个人是一个电子发烧友，所以我以前经常拆手机、修手机、玩儿。所以呢，
你把这个拆手机、修手机当玩儿啊？
对。所以我之所以能做硬件，他说你为什么能做硬件？其实我觉得爱好很重要。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啊，这个更广泛的爱好的话，可能说不定以后什么时候就用上了。所以到了我四十岁再回过来做硬件的时候，我有极其浓厚的兴趣。
那你最早用的是？
我用的第一部手机呢是那个摩托罗拉的那个大哥大，30年前。那个时候呢，我们公司有一部大哥大，哎呦，大家小伙伴们这个都爱不释手。
30年前的那个时候，应该是刚刚从武汉大学毕业。
这个我大学毕业呢，就到航天部的一个研究所工作了半年。在有一次展会上认识裘伯钧以后呢，裘伯钧就劝我跟他一起干。当然，在91年年底啊。这个研究所的工作不干了，去一个民营企业干，这其实在当时的年轻人还是挺难的。
所以我就特别想问问这裘伯钧，他到底是劝了你一天怎么劝的，能让你做出这么重大的一个转变？
因为当时我特别喜欢写程序，看到裘伯钧因为写程序啊，写出像达撇子这样的作品以后，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作为我来说呢，我其实在想，每个年轻人心里都有很多梦想，然后你就在想，我去试一试，也许我也能做成裘伯钧第二。当时我以为金山是个很大的公司，等我去了以后，我发现我是第六个人。
对，听说了，所以就叫打篮球呀，第六人。
对，第六个人。第六个人以后呢，干了半年以后，那个我就成了当时的副总经理。
就拿上大哥大了。
所以当时我们只要出去吃饭，一定得把大哥大带上。
那个时候是买得起，还用不起呀、啊，对吧？
大家还舍不得。
有的人凑点，可能凑点钱能买一部大哥大，你关键话费那个时候特别贵。
是
打一。
其实当年不仅你话费贵，就是那种有线电话。我记得当年家里和办公室装部有线电话，光装机费就得5000块钱。
对。
当年的5000是很多很多钱。所以一想这30年的通讯技术的进步啊。我觉得智能手机的大规模的普及，真的想不到。
你身材管理的非常好啊，因为我知道你特别喜欢滑雪嘛，对吧？应该是忠实的滑雪迷嘛。
是，花了15年。
15年的时间。
对，在全球各个雪场，很多个雪场都去滑过雪。
全球啊。
对。
你在全世界找那。
对。
那应该去过很多国家，像德国、瑞士这肯定。
对，基本都去过。
都去过。
是。
那你是每年抽出多长时间去啊？
每年主要是比较忙，一般都是春节找个全球比较好的雪场去滑雪。
一般去多长时间啊？
一般8到9天。
我这方面是特别差，我喜欢踢足球，那滑雪真是，我记得我在那个初级道上直接就滚下去。
我现在喜欢滑雪的人很多，滑雪很容易上瘾，一旦你学会以后会很容易上瘾。
对。那比如说像滑雪或者骑自行车的时候，一般会想什么吗？
说实话呢，那个我觉得有时候当你在运动中一旦你进去以后，你是什么都不想了，
放空嘛。
对对对对
对，
对
吧？我觉得可能作为企业家来讲，得有一点放空自己的时间。
是因为平时我们工作压力很大。对，
看你今天都有点感冒嘛。平时你熬夜吗？你应该不是一个。
其实睡觉都比较晚。
是吗？
对，一般凌晨1-2点吧。
哦，凌晨1-2点才。
这个 IT 行业应该凌晨1-2点是大家惯常的。
但是你身体应该保持的还挺好啊。
需要运动，
需要运动，需要运动。前两天我看你写那个微博，挺有意思，你引用那个王国维的那个3种境界，对吧？我看下面好多网友都在问，那你现在到第几重境界了？
我觉得我还在追寻的过程之中吧。
那就第二重呗。
对，
对吧？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什么时候到那个？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我觉得可能当我们小米模式真正被全世界所接受的时候，因为今天呢刚干了10年，我觉得还有很多人对我们都不太理解。总之，我觉得完全理解小米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情。
好像经常有人爱把小米和苹果对比，
是，
对吧？
是，我们有对小米有很多很多的误解。这个。当然，我觉得有一天大家完全了解小米以后， 可能就理解小米到底在追求一件什么样伟大的事情。
是什么呢？
我觉得就是我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全世界每个人都能公平地享受科技带来的美好生活。我们一直强调我们跟用户之间是朋友式的关系，就是怎么能够把用户拉进来跟我们一起把这些产品做好。所以呢，这是小米孜孜不倦在追求的东西。为什么小米作为一个外行，能在这个领域里面干到世界级？
对对对，
大家看到的可能更多是小米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但是呢，因为我们选的这个行业太难，我觉得又有大家动不动就拿苹果跟你比，拿华为跟你比，
对，
你能理解，是我们有两个好朋友都很强大，
没错，
所以比较起来呢，它还是很稚嫩，所以还需要点时间，我跟他们说要有耐心。
现在应该有一半的这个收入
来自于国际市场，
都是来自国际市场，
对，
我们经常说的一个话题就是外部市场面临的不确定性在很大，尤其是2020年，有些时候一个不确定因素对企业来讲可能是灭顶之灾，你有没有担心过？
有，我们的解决方案叫行稳致远，就是充分考虑风险，而且呢稳打稳扎。我觉得在全球市场里面怎么推动人类社会的文明的进步的，而且呢我们一定要用包容的心态来看待今天这个复杂的世界。
行稳致远是你个人哲学吗？因为你给我的感觉就是特别稳的一个人。
说实话，很多人对我的评价是极端两面的，一种说我特别稳重，一种说我特别冒进。
有冒进的一面吗？
是极度保守下的极度冒进，
这个
是在这个风险可控的时候，你看小米推进的速度是极快的，在我们觉得风险不可控的时候，我们非常小心。你想，小米2010年创办，仅仅用了9年，去年就进入了世界500强。你想想，而且小米的产品线琳琅满目，我们认为，这个大方向可控的时候呢，我们推的速度很快。所以面对今天的不确定性的时候，我们会强调那个稳健为主。我们现在关心全球政治、经济，恨不得天气，哪里有灾难、疫情，哇，都汇率，哇，你反正你每天要关心的事情比以前多了好多倍。
那你觉得自己遭遇过的最大的逆境是什么？
这30年还是蛮多的，还是蛮多的。我们第一次遭受挫折是1996年，当时我们遇到的困难就是前有微软后有盗版，所以在1996年呢，像金山这么厉害的一家公司呢就陷入了困境，就是差点关门，差点发不出工资，
盘古的失败，
对我来说呢是个巨大的挫折啊，每天晚上焦虑的睡不着觉。所以从那次挫折之后呢，我对现金流是极其在意，我永远不想让自己遇到第二次发不出工资的时候。所以呢，只要我负责的公司呢，我特别在乎现金积累。如果我们账面没有足够多的现金的时候，绝对不买楼不折腾，然后积累现金。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呢，这个我们是非常非常保守的。
但是你太保守太谨慎的话，也有可能会错过一些机会。
会，
对吧？
会。
那你觉得你自己错失的最大机会是什么？
当我们在软件这个地里面耕耘的时候，不知不觉进入了互联网时代，这个应该差点跟整个互联网时代擦肩而过。所以有时候呢，不仅要埋头拉车，还要抬头看路。所以到了2000年，我们才办了卓越网。事实上，我们基本相当于错过，因为我们只做了个卓越网嘛。后来呢，这个2007年金山上市以后呢，这个我就休整了一段时间。其实我就在想，我们到底哪里出错了？反思的结果还是要顺势而为。其实每个大的成功，都是由时代决定的。可能我们一个创业者成功了，我们就把他封神，就觉得他自己很牛，甚至他自己也觉得自己很牛。其实不是的，都是时代造就，就大成都是时代造就。 所以后来我就在讲，我就说，当台风来了，连猪都会飞。你的任务作为一个创业者是找到这样的台风口，是成功的最核心的因素。当然，可能很多人说啊，那就是机会主义者。其实是说你有很好的基础以后，找到台风口，才是成功的关键。所以这是我在40岁的时候，已经干了20年，总结的结论。
在你40岁生日的这个宴会上，当时我听说聚了很多金山的这个朋友同事，那个时候你还没想明白呢，就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因素，或者说什么样的一个点，让你觉得突然想明白了，我要创办小米。
在我快40岁的时候，我有一次从睡梦中醒来，我就在想，我曾经想办一个伟大的公司，做一点伟大的事情。到了40岁，觉得自己一事无成。
40岁一事无成，手拿大笔现金，这叫一事无成。
对，这对一般的人是没法理解的。大家就觉得你有点装嘛。
对呀、啊。
所以我又是讲完了一个真话，被骂惨了，你知道吗？所以大家觉得你装，其实不是，就看你的追求是什么。你的追求是什么？如果你从小就想做一件伟大的事业。然后到了40岁，你觉得你不伟大，所以你的内心的挫折感是很强很强的。所以我就在想，我还有没有勇气，我还有没有决心重新干一回。很多人觉得小米是偶然，不是，小米是经过精准的筹划以后做的。你得努力让自己看到10年后。我经常跟他们说，你要到山顶，你要去登顶，在顶上去看整个世界，用上帝视角来看整个世界，然后你就知道这个未来的脉络是什么样子。
我记得好像你们曾经在这个园区，就是入住之前埋下了一个时间胶囊，对吧？
是。啊，
这里边好像有句话叫"永远相信美好的事情即将发生"，这也是你个人的理念。
这是小米的一句 slogan， 对。就是你对未来要充满希望，要自信，要乐观。我觉得这是小米文化里面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要乐观地看待明天，看待未来。
10年以后的小米会是什么样？
说实话，今天的小米是10年前我预见到的。我觉得大家真正认知认可小米可能还需要10年时间，因为我们一方面要把东西做好，这就挺难的，还要把东西做便宜就更难。把这么难的事情做完以后，大家会觉得你便宜没好货，所以我们需要忍受很多困难、偏见和各种各样的诋毁。所以我们走在一个很崎岖的路上。
就是你们埋下那个时间胶囊，你知道里边埋的是什么吗？
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啊？
对，我们埋下了所有同事们对20年后小米的祝愿、梦想和目标。去年9月份买的，对。
对呀、啊，得到2039年，
对，
对吧？才能够揭晓答案。小米会成为改变世界的那种公司吗？
小米已经在改变这个世界。10年后的今天，在小米和我们很多同行的共同努力下，我觉得整个国货应该在全世界都在被认可。在被尊重的过程之中，
我们经常说30而立，40不惑，50知天命，所以每个阶段可能会有每个阶段的这个认识。去年的2019年的这个12月份，你过了50岁的生日。当时这个生日我听说好像办得挺简单的，没有在家过，是在这个办公室办的，是吧？
是，反正到50岁的时候是挺惶恐的，因为你觉得你没办法面对你已经老了，你真的没法面对，我反正没法面对啊。
50岁，
40岁的时候你不会这么想，40岁的时候你觉得你还有无限可能。我去年最感慨的是，我觉得既然我们要把小米做成一个伟大的事业，我们怎么能想出一个合理的机制，怎么把这个舞台变成更多人的舞台？怎么更好地支持年轻人？因为我们得承认我们50岁了。
你想过退休吗？
啊、我觉得我在五十岁的时候考虑过这个问题。
什么时候？
我刚办小米两三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企业家特别流行退休，就有很多记者问我说：“雷总，你啥时退休？”哎，我就很委屈啊。嗯。我说：“您知道我是下岗再就业，好不容易有个工作干了两三年，你就问我啥时退休，气得要死。”我觉得今天您问我这个问题呢，我考虑退休不退的只有一个前提，嗯，就是这个企业是不是需要我，是我需要这个企业还是企业需要我。如果这个企业不需要我，就是我退休的时候了。
嗯，五十知天命之年，你给自己许下的这个生日愿望是什么？
做时间自己想做的事情，嗯，然后做一个 to do list， 然后一条条把
这 list 列出来了吗？
有，
已经列出来了。嗯，就不告诉我们呗。
对，免得没做到不好意思。
用多少年？十年的时间是吧？
对，
用十年的时间做十件最想做的事情。嗯，能不能给我们透露哪怕一两个？
我现在在重新学习怎么写程序。
现在的程序语言
不一样了，我们
完全不一样了呀。
重新开始学，
真的是从零开始学。
对，十年后有机会再跟你一条一条分享。